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在讲经之前，哎，给大家一个建议：共修的时候是应该要出声音的，啊，不可以只是用听。当然，你听你会觉得心很清凉，可是听不能断烦恼。原因为什么呢？假如读《入菩萨行》里面第九章讲有意识跟无意识，听的话，录音带每天都放啊，他也听啊。可是录音机跟录音带是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真正往生是要你有意识，意识就是要作意。当然每一个人这个气啊长短不一样，有些人他会觉得我念很大声不舒服，但是你嘴巴要动，你在任何地方共修道场也是这样，不能只是用听的，那听的话呢，那功德力不够圆满，这一点要说明。除非你经文会背，背的话嘴巴还是要作意，还是要动，这样的话因为根动根尘世，你根动了你才会引发你作意，再加上观想你才能灭烦恼。很多莲友常常会很陶醉的就在听，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好，这个是跟大家说明的。你可以念小声一点，但是呢还是要出声音，还是要作意。好，现在请看第补充资料讲义第47页。上次讲到要正不退转，要超越很多的障碍，障碍里面呢要改变你的心念。在讲义48页里面讲过超越障碍的过程，改变命运的方法。心念你要改了，你的态度才会改，态度改了，你的习惯才会愿意改，你习惯愿意改，你才能够改你不好的个性，接着你才会个性改变，你的人生才可能改变，人生方向上改变，你的命运才更能改变。我们常常希望学佛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就是必须按照我真诚建议，从心念、态度、习惯、个性改。很多佛教徒莲友在传统上修持是很精进，这是很赞叹也随喜的，比如念佛、念经、念咒都很精进的，精进这是很好的，可是这只是在形式上精进，应该再进一步，我肯定要再进一步，要在你修持的时候看到你的念头，改你的态度，改你不好的习惯，改你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的个性，这样你人生方向会改了，你的命运才能改，你改的时候你的菩萨道生涯才会大放智慧与光明。上次是讲到这个，接下来看第47页，在这个关于定中见佛，定中见佛就42页，在大乘佛法当中如何定中见佛而正不退转，最后做个总结。我有四个建议，这个建议我在禅观里面说过，在其他课程说过，但是今天讲的会更详细，听过的莲友可以复习，没有听过的莲友注意听。常常我们要改变自己的菩萨道，不要退转，退转广义的说，我想读十地法门对于北传佛教的道次第是会很清楚，这个十地法门在藏传佛教无上瑜伽的灌顶里面也灌五方佛跟十地，同时待会我们下个主题会介绍十地法门跟东密的关系，十地它也非常重要，十地里面其实要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你怎么样增进你的止观功夫，而不是永远停留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而已，还要进一步，你的止观力要很深。第二个要解决的是你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第三个要正不退转，不退转当然在七地跟八地对我们凡夫来讲你会觉得很遥远，其实不是的，真正不退转的意思并不是说菩萨道不会跌倒，菩萨道还是会失败的，你发了菩提心，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或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行菩萨道，就以释迦牟尼佛的例子来说， 佛陀成佛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很丢脸，跟佛弟子讲说，我过去在六道轮回里面也受苦过，我也造过杀盗淫妄酒，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有菩提心。佛陀当九色鹿或当鹦鹉的时候，都有菩提心去帮助众生，这个呢是属于菩萨种性，这是我们值得学的。第二个，佛陀他不退转的原因是说，跌倒了以后他有勇气再爬起来。譬如说，我们人世间常常会说一句话，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人生不可能一切都是呢平平凡凡顺顺利利的。同样，当你发了菩提心行菩萨道，过去无量劫的不管是善业发动或恶业发动，它不可能是没有挑战的，一定是挑战非常多。但是关键是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挫折跟面对挑战。没有学佛的人，挑战一来了，他就怨天尤人，造口业，然后呢去相信世间的所谓的算命因果、三世因果，他对自己的心是不能做主宰的。可是学佛的人知道说，我今天要面对的好的坏的你都躲不过，但是你要去面对它，超越它。譬如说你这次失败了，好，失败了没关系，你受伤有十分，下一次同样类似的状况或烦恼习气的时候，你又再失败了，又跌倒了，没关系，爬起来，但是你受伤是八分。下一次同样的状况跌倒了再爬起来，你受伤只有六分。换句话说，你的受伤程度由十分变八分到六分，这样子才叫做重不退转的因，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在这个时候菩萨道的念头会说，愿我受苦，愿一切的众生不要走我的后路，而能够众生不要重蹈覆辙，我能够帮助众生减少他的痛苦，这个就是菩萨种性的人。一般人受的苦就管呢啊，或者说哎呀算我倒霉吧，别人呢我就不管他，其实那样子呢你还是很自私。可是菩萨会说，我自己跌倒了，我不希望别人再跌倒。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走在路上，对不对？你看到呢会刺人的东西或会让人家跌倒的砖头，一般有善心人就会走过去把它移开，对不对？你会怕后面的人再跌倒。同样的，菩萨道里面有很多考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就是希望其他的众生也就不要再跌倒，所以啊，他要创造清净庄严的佛国土，所以净土有他殊胜的功德。接下来你念念呢，跌倒了爬起来，跌倒了爬起来，这样子种永不会被挑战打败的这个因啊，将来你在七地跟八地才会证不退转的果，这一点是要鼓励大家很重要的。否则我们凡夫哪有可能证到八地不动地呢？那是非常非常遥远。可是你要知道，有果你一定要问你现在种不种因。菩萨就是在三大阿僧祇劫里面生生世世磨练自己呢，永不退心。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假如我现在手上点一盏油灯，放在冷气机的风口，你想想看，风一吹的时候，那个油灯一定是被摇晃的，很快被熄灭，你赶快会拿手去遮啊。这个譬喻是说，其实我们生生世世发过菩提心，但是我们心中的菩提心灯啊，常常都是被外面的风给吹灭的。外面有太多的风啊，对不对？有心中烦恼的风，有外在人我是非干扰的风，有冷气的风，也有狂风暴雨，也有台风啊。所以你真正要护持你心中的菩提灯，在十地菩萨法门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在每一地里你都应该发愿生生世世不退转，这个就是来自于菩萨戒的功德，以及受菩萨戒行菩萨道的功德力。但是大部分的众生是点了以后熄灭的非常多，那熄灭怎么办？再点一次啊。所以你多生多劫，在不同的六道里面，不同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他方世界，在过去诸佛、现在诸佛，在 乃至于释迦牟尼佛，乃至于未来的弥勒菩萨，你坐下都还会发愿受菩萨戒，就是让你的菩萨道能够生生世世不退转，这是很重要的重点。那达到不退转的原因有很多，简单的归纳呢，供养大家请看幻灯片，也看47页你的讲义，要种诸善根，广修供养，明了道次第，还要精进修持，这四条加起来，你才会让你的菩提道那个树根呐、非常的坚固，所开花结果而不会受任何的影响，真的起狂风暴雨的这个挑战跟考验。请看第一个，种诸善根。种诸善根，讲义上当时打，现在我分 A 跟 B， A 要忏悔业障，B 要勤修善根供养。忏悔业障在所有南传北传藏传都是修行很重要的第一个条件。一个佛弟子，你学南传佛教，你也要透过持戒修禅定，过头陀行的这个生活，诵巴利文的经典，住在僧团里，纵使是在家佛弟子，也要定期去参加共修，经过起码3年5年，这是最立根的。一般而言，顿根的起码要花10年就修一条叫忏除业障。北传佛教里面呢，是拜88佛忏悔文，或拜大悲忏，或地藏忏。地藏忏有偶益大师的忏法，也有一般念金刚宝忏、药师忏、慈悲三昧水忏都好，但是你选一个方法，不要贪心，选一个方法好好去修3年到5年，你的业障就会忏除。业障忏除的时候，你会身心很清安，梦中会很安详，甚至梦中还会见到佛菩萨形象的莲花、日轮、月轮，乃至于在梦中梦到参加法会，听师父或上师为你灌顶跟开示，这个就是业障忏除相。详细的业障忏除相，大家可以去看《释禅波罗蜜》的25种方便，里面有讲业障忏除相。另外一个，我是很真诚，到全世界我都劝人家哈，只要懂华文的念5000遍或3000遍的普贤行愿品。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在西藏白教这个第17世大宝法王，他们白教伽玛嘎举每一年在菩提迦耶都有白教4大8小全部的在圣地佛陀圣地的地方供灯念法会，念的就是什么？西藏佛教的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在中国是普贤菩萨，在西藏是金刚萨埵菩萨。我苦口婆心讲，其实有很多人都把它当耳边风，右边听左边出，做不做在你自己。你若不念，你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你心想用功，可是呢，就像呢打开窗户一样，有很多很多一道一道一道的铁栏杆呐、那个都是你多生多劫的恶业恶念，有意无意所造的那个障碍。你若不忏除的话，你窗户打不开来，你是看不到外面的太阳的。所以在西藏佛教里很重视四加行。四加行，第一个大礼拜念皈依要10万遍，第二个要修曼达拉盘，就是修曼达拉盘观想供养佛菩萨，积聚福德资粮。第三个要念金刚萨埵百知名，就像中国的大悲咒一样，要念10万遍。还要修上师相应法，那红白黄花的上师咒不一样，你必须四加行。我问过西藏的仁波切，假如一天只睡4-5个小时不工作，最快最快很早啊，一天修只睡4-5个小时，早上起来就开始修四加行，这样起码要1年半。那何况出了家，有很多还是有出家的事务要做，所以传统上四加行都是用3年3个月把它修满。那在家居士呢，你起码要用3年到5年把它修满，修满了以后上师才会传你下一个教法，否则传给你的时候呢，你对于太深奥不能接受的教法，你还是会生烦恼，甚至误解跟毁谤的。 所以种诸善根是第一个要忏悔业障，忏除你过去无量劫有意无意生口意的重罪。那在中国里面怎么判断自己业障忏除呢？除了禅定中、梦中，还有身心的觉受，最有名的是地藏菩萨所发愿的护持弘扬的赞察善恶业报经。你可以透过赞察轮去赞自己的这个身口意的清净。好，这个方法我也跟孟昌老和尚学过，在北传佛教里赞察善恶业报经在方广出版社都有很如法的书、赞察轮跟录音带或 VCD。 第二个要勤修善根供养，业障忏除了，下一个你要问你，你的善根有没有发露。依普贤行愿品说，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罪，所谓什么如说修行供养跟勤修善根供养。各位听到供养，不要认为供养就要钱。西藏有很多在深山住的瑜伽士，他一毛钱没有，可是他一样能够很好精进修持而证悟啊。他没有金银珠宝做曼达拉盘，但是他拿石头积成曼达拉盘，他一样还是可以观想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常现在的佛教徒，第一个过度强调布施波罗蜜或错解布施波罗蜜，常常会让人家认为学佛第一个就要有钱，学密宗呢是要更有钱。其实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真正的你照释迦牟尼佛的皈依佛法身去学习，你如理的修行，如说修行，也可以供养一切诸佛。过去现在诸佛不会说你没有钱，你他就不护念你啊。你真正愿意修持忏除业障，学习文思修跟戒定慧，你就会得到诸佛菩萨的护念。至于说你自己愿意行六度波罗蜜，那是看你的愿心跟功德力。第二类要广修供养，这里广修供养是继续说要积聚我们福德智慧的资粮。的的确确过去第二个要利益众生供养，积聚福德资粮，的的确确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在无量劫里面呢，结了无量的善缘，行了无量的福德。有些善知识他一生可能就修一个精进波罗蜜，比方说密勒日巴。有一些呢，像释迦牟尼佛在本身经里，他一生就修禅定波罗蜜。释迦牟尼佛过去世也是广结无量的善缘，在十方无量诸佛里面呢，待会我们会介绍五方佛都跟无量的众生结无量的缘，在所有的缘里面呢，结的最深的是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看哈，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有六字大明咒跟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那是因为观音菩萨的大悲心的功德力在十方诸佛里面排行榜是第一名，代表诸佛的大悲心。你在随时随地寻声救苦，你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观音菩萨都加持你。佛教徒、道教徒、一贯道徒，一切的众生只要对他有信愿心，念他的名号，他都护念你。同样在西藏，没有一个人都不会念六字大明咒的。所以你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是无量无边。他从哪里来？从他普门品寄送里面讲，事多千亿佛啊，发大清净愿啊，他也是生生世世修的。所以你积聚福德资粮，不是说哦，我一个月呢啊，当然现在我们很多都有护法会啊，一个月捐一次功德箱，那当然很好。可是你要从每一年都做功德，到每一个月，到每一个星期，到每一天早上起来，你念念都在帮助众生累积福德智慧的资粮。那在所有里面，供养三宝，护持正法道场，流通正法的各种法宝，在北传佛教里面呢是很有福报的。在落后的国家，你想要修福报那都没有缘呐。假如你去看印度、尼泊尔或是南非或落后国家，他很想帮助别人，可是他自己都吃不饱啊。第二个，就算他有钱，旁边不一定有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缘呢。所以台湾佛教、北传佛教在这一方面佛弟子是非常有福报的。 我遇过南传北传藏传的上师仁波切都赞叹北传佛教的佛弟子是非常有福报，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小心不要被福报冲昏了头啊。你只修福报，你不学习佛法，你自认为自己生意很进步，其实不见得你的想法都对。所以文思修都要从三个角度一起去努力。第二，你假如说好，我没有钱，我怎么样，我开始发心帮助别人，从你的家人开始去关怀，关怀不一定要用钱，倒杯咖啡给人家鼓励，人家很难过，关怀别人，这个也是积聚福德资粮。所以第二类是利益众生供养，普贤行愿品说利益众生能供养十方一切佛，摄受众生来学习佛法也是供养，你把正法的录音带录影带流通别人，帮助别人。第二个代众生苦供养，这个详细请去听普贤行愿品，有些佛菩萨可以发愿代众生受苦，只是在真上缘说，但就近而言，众生自己所造的因果业报还是要自受的。所以注意啊，你念念都要有帮助别人的心，念念都有积福慧的资粮。那再说明这里的福慧资粮有世间的福慧资粮跟出世间的福慧资粮。世间的福慧资粮就是说，比如说你觉得哦，我身体不好，我想种医药功德，全世界的医药功基金，佛教徒跟非佛教徒的医疗机构，你都可以去种福田。你看外国人，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们很愿意呢，把一生的所得都会建慈善机构、红十字会、人道医院，很多疾病治疗的癌症中心，一样他还是得到健康长寿。出世间的福田是说，我虽然有世间的福田，不是自己享受而已，你知道吗？你当你福报很大，变全世界的明星的时候，你要堕落也是很容易的。你吃喝嫖赌杀盗淫妄酒，你只要告诉一个仆人，他通通做啊。可是出世间的福慧资粮是说，我种这些福和资粮，我可以帮助我行菩萨道，同样我可以帮助众生，也让他来学习佛法。这个才叫做出世间清净的福慧资粮。所以福慧资粮有世间跟出世间，也有清净跟不清净，那在于你的动机跟念头。第三类明了道次第，有分两类，勤修三学。第二类不离菩提心供养，勤修三学就是说，除了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之外，我精进的对象是要学文思修，深入般若的经典，或禅观的经典，或大乘道次第的经典。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道次第，这个道次第在西藏里耶路派里面，一位好不起了不起的仁波切跟法王，至少要经过20年到30年听经、研讨、辩论、讲经、思维，乃至于弘法。可是反观我们中国的佛教徒，有些佛教徒呢，用功个2-3年就说啊，我都懂了，我不用读经了，我要好好修。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有时候很纳闷，当然不是不可能，除非你是多生多劫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你已经能够断烦恼，你能够证悟，当然你可以不用博通经论。可是啊，真正的你看中国的智者大师，明末四大师，明末清初的八大宗派的高僧，都是博通经论的。因为为什么？众生无量啊，你要度众生，众生有无量的心，所以你必须要有学无量的法。当然学习的这个次第是每个人因身不，每个人今生的这个目标是不同，但是你要长期不断的学习正法，你心中才会有正知正见。第二类不离菩提心供养，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菩萨道的时候，碰到了障碍，不管是内的烦恼障碍，或外的恶友，或外的外道在跟你辩论的时候，要你放弃菩萨戒，要你放弃佛法身，你宁愿呢舍身而度外，你也绝对呢舍掉你的生命，你也不舍菩萨业供养，也不离菩提心供养。这个必须要在境界来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功夫。 释迦牟尼佛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说，过去他行菩萨道的时候，魔王常常障碍他，甚至魔王要他放弃，不要行菩萨道，放弃他的菩萨戒，放弃他学般若波罗蜜。然后魔王说，你要什么我通通满你的愿。释迦牟尼佛说，我无所求，我只要成佛度众生，你要我放弃菩萨戒，放弃学般若波罗蜜，那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控制我的身体，让我身心或者我的眷属有很多的障碍，但是我永远不舍我生生世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业，我永远不离开我曾经在诸佛面前所发过的四弘誓愿的菩提心。因为他这样坚固以后呢，魔王却被他降服了，然后十方诸佛就现前放光赞叹释迦牟尼佛，说，善哉善哉，你是真实精进的佛弟子，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会护念你，因为你是贤劫第四尊佛。各位想想看，我们遇到事出世间的时候，障碍的时候，是舍掉世间的东西而肯定你的学佛的菩萨道呢，还是舍掉你的菩萨道先满足你世间的享受呢？这个要靠自己去反省跟抉择，这是很不容易的。第四，你有了善根，广修供养，了解佛法以后，严格的讲，精进修持包含早晚的精进定课，慢慢的进入闭关。所以这一段有四个，第一，精进修持 A， B， 行住坐卧当中净化自己的身心， C， 念念都能够做到心的训练， D， 广修供养一切佛学院跟闭关中心。在精进修持里面，南传佛教推荐大家看阿姜曼尊者传，中国有很多历代高僧传，在西藏最了不起的就是密勒日巴传。密勒日巴他就是西藏里面最精进修持，而且他告诉所有一切众生说，我今生呢就是一个凡夫，我也曾经愚痴用咒术杀过很多人，可是因为我对上师的信心，学习教法，按照上师的指导，我什么都不求，我把一生的生命就用在精进修持跟利益众生上。所以密勒日巴传是白教乃至于红白黄花乃至于汉地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我觉得当你觉得自己不能够精进修持或退道心的话，多读几遍密勒日巴传。密勒日巴现在有英文本，也有汉传的张成基教授白教的弟子贡噶佛爷的弟子他翻译的非常好。第二个，要净化身心。普贤行愿品讲，如说修行供养，学这么多的文思修，目的就是要你净化你的身心，转变你的坏脾气，转变你自私的念头，长养你有止观的功夫，掌管你有大悲愿心的愿力。所以文殊普贤观音就代表智慧慈悲跟怨恨，这个是值得我们生生世世学习的。在华严经里面最后一品说，所有一切无量的海会，不管是学南传北传藏传，到了华严海会发广大菩提心，遇到毗卢遮那佛的时候，都一定会拜两个人做老师。第一个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学空慧，到最后无量无边所有呢要究竟圆满成佛的时候呢，一定会拜普贤菩萨学十大愿王。所以大乘佛法你想要得到广大的功德力，应该以十大愿为基础。藏传佛教的七支供养也是十大愿的简化。接下来当你止端功夫很深，你的念力像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寂业无有疲怨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念头。看到自己的念头是一个佛弟子很大的突破。很多人学了佛一辈子呢，或是生生世世，他不一定看到自己的念头，他只是看到外面这个不如意，那个懈怠，这个不持戒，那个很烂，他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不圆满。只有你在止观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你的心念，你才会去懂得超越你自己的念头。 假如以实地跟实地跟般若空观的角度来讲，应该念大乘的经典或念般若经。念佛念咒要念到得力，也要看到自己的念头。修止观修四念处得力，也要看到自己的念头。念头有善念有恶念跟无忌的念，看到念头还要有更大的勇气，以定慧力去超越它。所以法华经说，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最后你会觉得，我若还没有办法精进的闭关修持，从一个星期到一个月到半年到三年三个月，我有一个很真诚的供养你们。我自己也这么做，我每一个月也供养很多很多教派的佛学院，我也供养很多很多人的闭关中心。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那个福德因缘闭关嘛，那你应该种真正在正法修持的闭关中心。当然做功德之前，你要先去调查这个机构是不是真正有公信力，他是不是深信因果，你供养他的东西是真正如法用在利益众生上。你想要有闭关的缘，同样你要先去种护持别人的因。同样的，我们中国北传佛教里面，在佛期跟禅期不是都有护期吗？不是每个人脚一盘起来就立刻能入定，那没关系，我先护持别人，打扫煮饭帮人家护关。所以在闭关里面也要有三种善知识，第一个叫外护善知识，这在小止观跟释禅波罗蜜里讲，外护善知识就护持你的食衣住行。第二，同行善知识，闭关传统上西藏佛教是20个人到30个人的，不会像我们这样大型的法会1000人跟100个人，老实说那个只是结缘作秀而已。你真正要闭关证悟的时候，人是不能多的。然后他跟着善知识可以讲话，但是他有一支香一支香一支香，他讲话是讲佛法的话，而是说你今天修持身心有什么不同的变化。我修持的时候，我看到我前面一片黑暗，我业障现前，我怎么去铲除业障。同山道友可以相互讨论，可以分享经验，那好的善知识跟上师或仁波切会教你，那下一个阶段你应该怎么做。你要知道真正最大最大的福报，从前面讲众诸善根广修供养跟明了道次第，老实说那还是一二三层的基础，像建地下基础而已。真正的修持从一楼开始建到十楼，那就是一地菩萨到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那必须精进修持。精进的修持就是看你的悲心愿力的广大范围，看你所积的功德力，看你心的训练，以及你闭关证悟的多少。所以西藏里为什么会花一辈子的时间都愿意值得闭关修持？因为你这样子才可能成佛啊，你这样子才可能断烦恼啊。所以西藏里说极深成佛是真正做得到的，但是极深成佛要非常非常的多善根多福德多资粮，要遇到好的上师，自己身心没有障碍，你才能够当身而成佛。在西藏是有很多人当身证悟的，证悟的举一个例子，证到大圆满他就变成红光身，全部呢都变成了转成了彩虹的光。那中国呢，在证悟上呢比较殊胜的具体可以判断的变成肉身菩萨也是一个证悟，但是肉身菩萨里也有深浅。西藏是证红光身大圆满，大手印里面呢它也是化成光，只剩下指甲跟头发。为什么跟指甲跟头发呢？因为指甲跟头发是没有血管没有意识的，所以它会留在世间，让众生呢相信说这个法门是真的。那更高的证悟是现身，你在你的眼睛透过肉眼就亲见在你的眼前，你的本尊或佛菩萨的净土就现前，或是坛城亲自现前，乃至于你可以亲自跟佛菩萨就像一般人讲话一样这样的对话。在中国里面净土中就是定中的波州三昧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可以跟阿弥陀佛讲话的， 这不是假的，是真的。在西藏若证悟而成就，你的本尊会净土现前，或他的坛城会现前，你24小时随时想跟佛菩萨讲话，只要你一念咒，佛菩萨都是现前。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红教的若那祖师，在台湾他也有若那精舍这个传承。若那祖师今生他也修到肉身不坏，而且他呢烧出来的是心脏啊是不坏的，他有很多很多的五彩色粒子。他为了让人家知道说红教大圆满法的很好，他的肉心脏是金刚不坏，而且上面有红字，我看过这张照片。然后他再生的时候，也有人会嫉妒他，障碍他，他念什么？念绿度母咒。他专修很多法，莲师跟度母，度母就是绿度母，大家知道 Om Dalai Du Dalai Soha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念到度母咒念得非常的虔诚，他一生都修度母咒，人家拿毒药要吓他，毒药他只要念度母咒呢就变成甘露，人家把他关在绞房里面，度母呢现在虚空中呢一拉他就出疗房了，这是真的，你去看他的传记里。甚至呢他呢生病的时候，有一次他病得非常重，他一直念度母咒，度母呢变成一个护士就在旁边照顾他，一直照顾到他病好。这些不是故事啊，是真正呢你的禅定力现前，你的止观功夫，佛菩萨他真的千百亿化身啊就在你旁边，但是你要有福德功德力才会遇到。否则我们常常读佛菩萨都有千百亿化身，每一个佛菩萨都有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去哪里啊？你要有福德功德力才会遇得到，所以你要透过忏除业障，种诸善根，广修供养，明了道次第，透过精进的修持，净化身心，心的训练，最后证悟的时候你才会见到佛菩萨。这个不用等到往生就能见佛，这个比中国净土宗讲临命终时见佛还要高。现身你在禅定之中，梦寐之际你在禅定中就可以见到佛菩萨，因为十方的佛国土都在你一念真心里啊，十万亿佛国土也是在你自信弥陀的显现啊。一般人功夫还没有那么到，那只能在梦中见佛或临命中见佛，但更进一步你发广大的愿心，为了广度的众生而行广无量的菩萨道的话，今生你是可以现身就可以见佛的。好，那这个主题谈得非常长，从讲义42页到47页，今天告一个段落。今天再看下面一段，看几张图片。上次讲过佛陀雪山苦行六年专修止观，释迦牟尼佛都要修苦行六年，那请问我们在我们的生涯规划里面有没有规划六个月要去闭关呢？第二个，密勒日巴尊者，他也是精进修持第一。下面一张，你看他常常用耳朵用心去倾听一切的声音，包含自己心中法的声音跟外在一切山河大地的声音。请听一切声音，你的心必须很细，这样子的话你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众生。下面一个最后供养大家，好，这是我写的，心量有多大你的愿力就有多大，同样你面对的考验就有多大，你超越了考验，你修持力的功德力就会增上。同样的，你修持力功德增上的时候，华严经讲的自信毗卢遮那佛，自信的显现范围就有多大。考验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叫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实际上叫堪忍世界，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修堪忍世界的因会很多，最具体的是忍辱波罗蜜。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堪忍世界成佛，他过去也五百世做过忍辱仙人啊，他生生世都要面对割利王杀他，他也面对提婆达多生生世都要害他，可是他不会恨这个恶缘，他反而感谢这个缘呢。同样的，这个启发说我们作为释迦牟尼佛这一段法运的弟子，可以告诉各位逆缘会比顺缘多，可是现在逆缘跟顺缘来，那看你怎么去面对。 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孽缘跟顺缘都没有绝对的，看你用什么面对去态度、心态、动机是面对你的考验。你超越了考验，你就会有更大的功德力。所以我们做个娑婆世界，你越精进的话，你的堪忍力、你的心念力会比别人强，这样子才是菩萨道的殊胜。假如你超越不了考验，那应该就要反省你自己的福德资粮不够，你的愿力不够，你的业障还没有忏除，所以你都被考验所打败了。考验来自于自己过去世的恶缘、现在世的烦恼跟外在你的恶缘跟恶知识跟恶环境。过去世的恶缘要透过忏除业障，内心里的烦恼你要透过自己止观跟修持调你心的功夫，外在的恶知识恶环境要透过你修福修慧，你才会遇到良师益友跟好环境。你要三个都同时努力，你才会超越你自己的考验。考验超越的时候，你功德力增长的时候，这个功德力可以摄受自己，也可以影响众生。最后你功德力增加了一分，就像初地菩萨可以震动100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见到100尊的佛，你自信显现的范围就是100个佛国土。二地就是1000个世界，三地就10000个世界，百千万十万百万。这个我们会在十地经论的详细经文里面他会讲。好，这是供养大家的。最后讲了一句，念念应该不退转，每一个念头碰到人事物你都应该不退转。古大德有说了一首偈子，我上次讲过，我这次打出来，急急忙忙古追求，烦难恼恼度春秋，是是非非何日了，恩恩怨怨几时休，明明白白一条路，千千万万不肯修。这个看得到，从这首偈子里让你退转的有什么？第一个，急急忙忙，你的心很急躁；第二个，你追求什么呢？追求五欲六尘；第三个，内心里总是烦烦恼恼的，怨天尤人；第四个，跟人家相处不是结善缘，反而是是是非非很多；第五个，恩恩怨怨呢，总是斩不断理还乱。所以你想想看，急急忙忙又苦追求，心又烦烦恼恼抱怨日子，没有感恩的心；第三个，是是非非很多；第三是是非非；第四个，恩恩怨怨。那请问这么多的烦恼怎么会能够让你在文思修的道路上没有障碍呢？障碍是很多的。所以佛弟子呢，你要忏除障碍，你也要知道你自己的障碍出在哪里。有些人的障碍是自己的烦恼比较淡，外在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多，这来自于过去的口业或是身业。